弟兄姐妹平安。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一节到七章第一节，我们知道主当受敬畏，所以劝人归信他。我们的内心如何，上帝知道，我盼望你们的良心也知道。我们不是称赞自己，而是让你们有机会以我们为荣，叫你们可以反驳那些只贪图外表虚荣、不注重内在实质的人。如果我们疯狂，那是为了上帝；如果我们清醒，那是为了你们。因为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确信，基督一人既代替所有的人死了，所有的人就都死了。他为众人死，是要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而是要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基督活。从今以后，我们不再以貌取人了。虽然我们曾经这样看待基督，现在却不再这样看待他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看哪，一切都更新了。这一切都是上帝的作为，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把劝人 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了我们。也就是说，上帝在基督里使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再追究他们的过犯。他已托付我们去传扬这和好之道，所以我们现在是基督的大使。可以说，上帝正借着我们发出呼求，我们替基督恳求你们要与上帝和好。上帝使无罪的基督担当我们的罪，使我们可以借着基督成为被上帝接纳的义人。身为上帝的同工，我们劝你们不要辜负他的恩典，因为他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帮助了你。看哪，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看哪，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为了避免有人诽谤我们的职分，我们凡事尽量不妨碍别人，反倒在任何事上都显明自己是上帝的仆人。不论遭遇什么患难、艰苦、贫穷、鞭打、囚禁、暴乱、辛劳、无眠或饥饿，我们都坚忍到底，靠着纯洁、知识、忍耐、仁慈、圣灵的感动、无畏的爱心、真理之道、上帝的大能、左右手中的公义兵器，无论是得荣耀还是受屈辱、遭毁谤还是得称赞，都显明自己是上帝的仆人。我们被视为骗子，却是诚实无伪；似乎默默无闻，却是家喻户晓；似乎快死了，看哪，我们却仍然活着，受严刑拷打却没有丧命；似乎郁郁寡欢，却经常喜乐；似乎一贫如洗，却使多人富足；似乎一无所有，却样样都有。哥林多人啊，我们对你们推心置腹、开诚布公、毫无保留，只是你们自己心胸太窄。现在请你们也向我们敞开心怀，我这样说是把你们当成自己的儿女。不要和非信徒同负一轭，因为公义和不法怎能合作呢？光明和黑暗怎能共存呢？基督与魔鬼怎能相容呢？信徒与非信徒有什么相干呢？上帝的殿与偶像怎能相提并论呢？因为我们就是永活上帝的殿，正如上帝说，我要住在他们中间，在他们当中往来，我要做他们的上帝，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又说，所以你们要从他们中间出来，离开他们，不要沾染污秽之物，我就接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亲，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既然有这些应许，就当洗净自己身体和灵魂一切的污秽，存着敬畏上帝的心，追求完全圣洁。
各位弟兄姊妹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华文堂的弟兄，我叫侯伟立，也叫可以叫我 James。 今天我们继续来看哥林多后书。 建议大家手中能有一本圣经或者是圣经的软件，这样因为我们可以比较方便的去看整篇的文章。那在开始之前呢，让我们先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借着圣灵带领我们的心，继续光照我们，打开我们的心眼，敞开我们的心怀，让我们真正的认识你，持续的认识你，更多更深刻的理解你与我们的关系，以及基于这个关系我们当如何来对待我们的生命。来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上个主日呢，我们看了哥林多后书的四章和到五章的前半部分。保罗主要在谈他们自己，但目的并不是谈他们自己，目的是借着他们自己对福音的认识，对自己的认识，借着他们自己的信心和属灵的看见，来教导哥林多人珍视福音，相信福音，进而能够和他们同得上帝应许，永恒的应许，就是在永恒的生命中与上帝同住天家，也凭着这切切实实的盼望，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坦然无惧，都立定心志来取悦主。今天我们会看到保罗更多更直接的来谈哥林多人，更加清楚明确的为他们指明在基督里生命的方向，这个方向就是因着基督被上帝所悦纳，与上帝和好，也因着这个和好而能洗净污秽，追求圣洁，真正的合上帝的心意。很明显，这个生命的方向不仅仅是讲给哥林多人的，也是讲给我们所有人的。在五章的九到十节，保罗提到作为基督徒都应当立定心志来取悦主，既是感恩于上帝所赐永恒的天家，也是因为所有人都将面对基督的审判，按着肉身时的善恶所行来接受赏罚。保罗他们非常清楚上帝当受敬畏，所以他们竭力劝人归信上帝。对上帝敬畏不仅仅是上帝太强大了，我们打不过他，所以我们害怕，我们胆战心惊。这不是单纯的害怕，而是敬畏，有敬也有畏。这源自对上帝特质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认识，认识到他无上的权柄，他绝对的公义，他的大爱、恩典和怜悯，以及上帝与罪完全不相容，与罪绝对不能共存的圣洁。这是保罗他们在传福音、在教导哥林多人时的内在动机，这个动机是真实的，保罗他们问心无愧，即使放在洞察人心的上帝面前，他们也能够坦然。但是保罗他们知道人与人之间难以洞察，所以他盼望哥林多人的良心也能够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自己能够洞察，觉得自己知识、社会经验都很丰富了，见多识广，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足够诚实，而不是被骄傲蒙蔽我们的双眼，我们会知道其实自己无法真正洞察别人，特别是无法准确地了解别人内心的动机和所想，甚至很多时候我们可能都无法真正了解自己。所以保罗的盼望是哥林多人能够凭着良心，凭着诚实，知道保罗在他们当中做福音施工时的真实的心意，从而能够真正的理解保罗，能够真正的接受保罗，也能够接受他所传的福音，能够分清黑白，分得清保罗和其他的所谓来做福音施工的假使徒们的区别。所以保罗接着说，我们不是称赞自己，而是让你们有机会以我们为荣，叫你们可以反驳那些只贪图外表虚荣，不注重内在实质的人。这里称赞一词也包含着和合本里面所翻译的举荐的意思，而且和合本里面还有一个在字，他说我们不是向你们再举荐自己。保罗这里应该指的是之前三章借着哥林多信徒作为他自己的推荐信的事儿，但这里保罗更进了一步，他不是在重复的再举荐自己，而是来表明自己不比那些 手握所谓耶路撒冷总部推荐信的超级使徒们短什么少什么。保罗是要哥林多信徒能够真正认识自己的内心，真正认识到保罗他们的真诚，甘心乐意的为哥林多人在奉献在牺牲，来传递这个福音，来使他们得救。他保罗并完全不是为了自己个人的声望或者个人事业的发展或者个人的经济利益来做这件事，所以只有哥林多人真正认识到这些，他们才能够真正的以保罗他们为荣，以保罗他们的事工为荣。因为从外表来看，保罗他们似乎太失败了，而那些超级使徒似乎比保罗更有口才，更有说服力，看起来好像也更有权柄。对于那些超级使徒，其实就是假使徒了，的更多描述和对比我们会放在看十章和十一章的时候来具体仔细来说，但这里我们暂时先跳入到六章来看一看保罗对此进一步描述，来帮助我们更好的认识保罗究竟在说什么，在期待什么。这是我们手中单章的第三一个点。在五到十二节里，五章的十二节里，保罗期待哥林多信徒能够认清并区分外表和内在的实质。在六章四节开始，保罗做了很多的对比，这其实他在之前四章的八到九节也已经简单列举了这些对比，但这里更加具体。这些都是外表和内在实质的对比。他的四到五节里面，他说的患难、艰苦、贫穷、鞭打、囚禁、暴乱、辛劳、无眠或饥饿，这些都是保罗他们的外表，在人看来和上帝得胜的军团是不匹配，和上帝的荣耀是完全不匹配的。但是六到七节说的纯洁、知识、忍耐、仁慈、圣灵的感动、无伪的爱心、真理之道、上帝的大能、左右手中的公义兵器，这些才是保罗他们的内在实质。我们把这些词汇念给任何人听，即便是暂时对上帝、对公义、对信仰不感兴趣的人，如果听了也能够感受到其中的美善、其中的力量和其中的荣耀。只是问题在于，我们已经习惯于这个被腐化世界所高举的评判标准和方法，我们自己被罪所腐化蒙蔽的内心也一直在促使我们只看重外表，并且相信外表，而看不到内在的实质。所以继续看下去，被视为骗子是保罗他们的外表，但诚实无伪是保罗他们的实质，默默无闻是他们的外表，但是家喻户晓是保罗他们的实质，似乎快死了是外表，但却仍然活着是实质，受严刑拷打是他们的外表，但却没有丧命是他们的实质，郁郁寡欢是保罗他们的外表，但常常喜乐是实质，一贫如洗一无所有是保罗他们的外表，但是使多人富足而且自己也常样样都有是保罗他们内在的实质。保罗他们为什么这样被错误的对待，就是因为世人只看到他们的外表。保罗他们为什么从未被打倒，却一直在感恩，一直在履行这个传福音的事工，就是因为他们自己清楚自己内在的实质，也知道这些都来自于上帝的恩典和怜悯，上帝一直与他们同在。世人看到的是外在平凡甚至卑贱的瓦器，进而拒绝了这个瓦器里面的宝贝的福音，但保罗因为清楚他内在的珍宝福音，所以他毫不在乎自己作为瓦器被卑贱的对待，并且甘心乐意的做这个瓦器，来做上帝的仆人，甘心乐意的能够坚忍到底，甘心乐意面对在这个世界上得到的无论是荣耀还是羞辱、毁谤还是称赞，他们只求持续的能够显明自己是上帝的仆人，这是他们所看重的身份，也是上帝所看重的身份，因为上帝知道他们的内心，所以他们渴求取悦上帝，他们感恩上帝的悦纳，也渴求在上帝面前能够问心无愧，将来在耶稣的审判台前能够问心无愧。保罗他们如此看重自己作为上帝仆人的身份，但也 正因为保罗这个价值观，或者应该说是上帝的价值观，因为我们知道保罗是被上帝的所光照的，这个价值观和世界的价值观是如此的冲突对立。所以回到五章的十三节，保罗说他们疯狂。想想看之前我们所念的保罗他们表面上所看起来的样子，那些患难艰苦、鞭打、囚禁、暴乱、无眠、饥饿，他们一直在经历忍受这些，但是却自认为因着主是属于得胜军团的。他们觉得拥有了上帝的那大能，还有左右手公义的兵器。大家都说他们是骗子，但是混得又苦又累，但是又是默默无闻，不能够出人头地，看起来每天都郁郁寡欢的，但是自己又说自己常常喜乐。从物质上面来看，他们一贫如洗，一无所有，但是自己就却说自己样样都有，不仅自己样样都有，还能够让很多人富有富足。这个在世人看来，你是不是疯了，失去理智了？按中国人的话来说，这就是鲁迅笔下的那个典型的那个阿 Q。 阿 Q 确实是自欺欺人的，他是失去理智的，但是保罗他们却和阿 Q 完全没有关系。保罗他们如此是因为是为了上帝，是因为他们将自己全然交托给了上帝，他们只求取悦上帝，而不在乎世人的眼光。这不是因为保罗他们清高啊，所谓我们不屑于世界为伍，而是因为上帝的光照让他们看到了生命的所在，看到了真正的盼望所在，也看到了真正的宝贝的所在，就是这福音。他们追求上帝，追求上帝赐下来的永生，因为上帝是出世的。这里我借用一下佛家的一个词汇，出世的，上帝是创造者，他远高于这个被造的世界，所以保罗他们一心追随着上帝去出世，所以在世人看来是近乎疯癫的，因为他们毫不在乎世人把他们看作是疯狂的。但是这位上帝又是入世的，他并非创造了这个世界就撒手不管了，而是一直在干预着这个世界的所有的方面，因为洁净和拯救一直是他计划的核心，目的是成就他的圣洁和荣耀。基督的道成肉身便是这个入世的最高潮，所以保罗他们同样也是入世的，为履行他们传福音的职分，也是延续耶稣基督在地上所赐下的怜悯和命令。所以保罗他们为了哥林多人也是清醒的，因为为了哥林多人能够得救，保罗他们就不能简单的对误解、对攻击毫不理会、毫不在意，他们也需要清醒的来向哥林多人来解释、来说明，来帮助哥林多人来区别真相和假象，来帮助和引导他们。即便如此，保罗却依然也不认为自己对哥林多人的服侍、各样的牺牲、所承受的各种压力、不公甚至逼迫是出自自己的原动力。比如说自己是一个义人啊，理应品德高尚，然后传福音给哥林多人，或者比如自己已经得救了，那作为一个已经得救的人，一个胜利者，一个天选之子，能够转而出于同情、出于怜悯，出手来救一把尚在罪中和不义中苦苦挣扎的人，在上帝的恩典之外正在流浪的人。这个也许是那些超级使徒们心里面所想的，因为他们自认为是犹太人，上帝的选民，是天选之子，而且有上帝所赐下的割礼作为选民的记号，有上帝赐下的摩西律法来作为获救的途径，所以他们也要求别人也这样。尽管他们可能也传耶稣的福音，但是他们的动机有根本性的不同，他们有着高举自我的骄傲，但保罗他们相反，他们是放低自我的，甚至是自我否定式的一种谦卑和顺服。所以保罗提到自己这样做的原因，用保罗他自己的话说，他们这样做是因为基督的爱在激励他们。激励这个词也可以翻译成推动，甚至可以翻译成一种强迫，用来强调是谁在发起、谁在推动、在掌控整个动机和过程。保罗明白凭着他们自己无法有这样的爱心来支撑这份事工，所以他们之所以能够面对攻击、面对误解、逼迫和各样的苦难依然毫不气馁，完全是因为有基督的爱在激励着他们，在驱动他们。 这份爱就是基督代替他们死了，而一旦基督代替了他们死了，他们所有人也就死了。这里保罗是在谈他们自己，但同时也在说所有的信徒。而且请注意，这里保罗的意思是他们真的是死了，只是这个死和我们通常所说肉身的死不一样，是属灵的死。这是通过医学，通过或者玄学甚至都无法诊断或者检测的，也和灵异啊和妖魔鬼怪这些都没有任何关系。但这里保罗不是比喻，属灵的死不是比喻，是真的死。上帝对人的心和灵的转变不是半加加。耶稣之前用了很多比喻来解释福音以及生死和重生，但是福音以及死和重生本身不是比喻。所以保罗这里说的是他们真的死了，在基督的死里一同死了，但基督替他们死是为了他们能活，但他们活着是为了重生。重生意味着生命的转变的改变，在这里意味着生命主权的转变，意味着生命所有权的一个改变。这里保罗也同时在指他们自己和所有的基督徒，基督徒的死 基督的死救赎了他们，但这个是赎，是赎买，从此他们的生命的主权所有权是属于基督了，其实更准确的说是重新属于基督了，重新属于上帝了。这重新归属上帝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与上帝和好，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就是上帝所创造的，从一开始我们就完全属于上帝。之前我们因着原罪与上帝隔开，因着罪性离上帝越来越远，因为罪与上帝的圣洁完全不相容，所以罪的工价乃是死。但上帝借着基督的死遮蔽了我们的罪，代替了我们必须付上的死的代价，也借此提供了与上帝和好的唯一的途径。所以保罗在六章里，也就是我们前面跳过去看的那段经文里面说，他们是上帝的仆人。而这里十五节保罗继续表明，这些因着基督而活的人，他们的生命主权是属于基督了，所以他们不再为自己而活，而是要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基督而活。所以他们要履行基督的命令，来传福音的命令，所以他们才要为了哥林多人，为了别人保持清醒，而不仅仅是疯狂与自己和上帝和自己的关系。这一切完全不是因为保罗他有智慧，他们有智慧有能力，或者他们有圣洁的天性，能够甄别具有甄别真神耶稣的基督的慧眼。事实上十六节告诉我们，保罗他们原本也没有，他们也曾经以貌取人，但因为他们的老我在基督里死了，现在的他们是活在主所掌权的生命里的，所以他们现在能够在主的光照下能够正确的看待主，因为这个转变，他们现在已经是在基督里的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更新了。保罗将这一切都归功于上帝的作为，因为这本就是事实。保罗在借着自己的改变来劝勉哥林多人，也同样来经历这样的一个转变，因为这是他的使命。上帝不仅借着基督改变了保罗他们，也将劝人与上帝和好的职分赐给了他们，让他们成为基督的大使，就刚 Steven 说的 ambassador。 这个大使就是基督的代言人，基督福音的传播者，是装着基督福音的瓦器。上帝借着基督让保罗他们与上帝和好，并且上帝继续在使用保罗作为基督的大使，来使更多的人，这里主要指的是哥林多人，来听到这与上帝和好的消息和呼求，能够成为保罗那样被转变的人，能够成为借着基督被上帝所接纳的义人，也同样的与上帝和好。在六章的一到二节，保罗再次表明自己施工的权柄，他们是上帝的同工，是真正领受了上帝的差遣，与上帝一同并肩工作的人，是上帝真正的仆人。 他们传递的信息是来自上帝的信息，不是被曲解的上帝的道。曾经上帝借着先知以赛亚告诉以色列人，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帮助了你。如今上帝借着同工保罗来告诉哥林多人，其实也是天下人，包括以色列人和非以色列人，现在这个当下就是那个悦纳的时候，现在当下就是那拯救的日子。上帝应许的恩典已经成就了，不要视而不见，不要被曲解的教导所带偏，不要误入歧途，不要辜负了上帝已经赐下的恩典。那如何才能不辜负上帝的恩典呢？七章一节告诉我们，要当洗净自己身体和灵魂一切的污秽，存着敬畏上帝的心，追求完全圣洁。这里请注意，是身体和灵魂的圣洁，不仅仅只是灵魂的圣洁，因为这是一体的，它是打包的。我们的身体所行为出来的是来源于我们灵魂的所想，不存在灵魂圣洁而身体污秽，或者说灵魂污秽而身体形式却能够圣洁。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圣洁呢？因为主是圣洁的。如果上帝的灵住在我们里面，那我们的身体就是上帝的殿，我们的灵魂和身体都当圣洁。而圣洁的主、圣洁的上帝应许我们，他要住在我们中间，我们要做他的子民，他要做我们的父亲，我们要做他的儿女，这些都是来自上帝的应许。他也借着基督为我们曾经的罪和污秽而死，献上了完美的赎价，赦免了我们，也借着基督的复活，让我们也在基督里一同复活，不再受制于老我，不再继续被罪所辖制，乃至继续污秽。而我们也当回应和顺服这个应许和命令和新的生命。想想看，如果我们继续沾染污秽，又如何来做圣洁上帝的儿女呢？上帝赐下全新的生命，我们在这新生命中合神心意的来回应上帝的恩赐，来过合神心意的生活，来追求上帝的完全圣洁。他住在我们当中，他和我们恢复天父和儿女的关系，这才是与上帝和好以后当有的关系。在这个当有的状态下，我们作为信徒要做的就是不要和非信徒同父一轭。还好那在座各位慕道友还没有翻脸，没有走开。我希望澄清的一点是，保罗这里并不是说要把非信徒能够排除在救恩之外，然后我们信徒作为一个封闭的一个小圈子，自说自话，自得其乐。如果保罗将非信徒排除在救恩之外，那他就是在曲解上帝的道了，他就不是在履行上帝所赐给他传福音的职分。这福音传给谁？就是还没有听到福音的、还没有信主的非信徒。哥林多教会就是从无到有被保罗他们所创建起来的，哥林多这些信徒就是从非信徒的状态来听到了保罗他们所传的福音以后，借着信靠这个福音被光照，被上帝的话语转变成为基督徒，转变成为信徒的。所以保罗这里的意思是，对于已经成为信徒的哥林多教会的成员，不要偏离福音的正道，不要偏离基督耶稣的救恩，不要又离弃了耶稣基督，转而成为非信徒了，从而不再信靠基督，来转而信靠别的虚假的真理、虚假的救恩途径。因为基督的真福音是上帝所赐下的唯一的得救的途径，没有第二个选择，或者说任何第二个所谓的选择都不是来自上帝。来自上帝的就是公义的、是光明的，来自基督的；不来自上帝的自然就是不法的、黑暗的、来自魔鬼的。这两者之间是完全不相容，是不可能彼此合作、彼此共存，也不可能彼此同工的。想想看，如果保罗是上帝的同工，我们之前说过，那么与保罗所对立的所谓超级使徒或者假使徒们，他们怎么可能是和上帝同工呢？那么基督的信徒和不信基督的非信徒之间，或者按照保罗所说的新造的人，因着信靠基督而重生的新造的人， 和尚未信基督的老我，以及任何处在老我当中的人，因着信靠之间是没有共同之处的。凭着恩典新生的信徒是上帝的殿，而尚未重生的任何人是处在其他偶像的辖制之下，彼此之间是无法相提并论的。这里的偶像不是简单我们常说的偶像明星之类，而是我们将信仰将我们的生命交托于上的各种东西。这可能是以各种形象来出现，比如说假神，有雕刻出来的假神，或有不同的文化传统里面的各种神明，或者某块石头，像澳大利亚大陆中部的那块乌鲁鲁。很多时候其实也包含我们自己了，我们经常会把自己看作像神一样。也比如说金钱或者名誉，甚至还可以是知识，是科学，或者 AI， 或者是甚至外星人等等各种各样的东西。但这些都处在被造物当中，和创造一切的上帝是完全无法相提并论的，更不可能像永活上帝一样赐下永恒的生命。我们若因信称义，就一定要追求圣洁，就一定要与旧事划清界限，因为旧事已过，一切都更新了。所以让我来献上这段祷告来结束我们今天的正道。我们一起低头闭目。在座各位尚未信主的慕道友们，感谢主带领你们的到来，来了解福音真理和上帝的真道。让我借用保罗的话来替基督恳求你们，要借着基督与上帝和好。同样在座各位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也包括我自己，也让我们借着保罗的呼求来提醒自己，要持续借着基督与上帝和好，借着成就了上帝应许的基督，借着内住圣灵的指引，顺服上帝的道，将生命完全交托，来洗净自己身体和灵魂一切的污秽，存着敬畏上帝的心，追求完全的圣洁。我们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Amen。那我们可能再花五分钟左右的时间来看一下今天的讨论题，来思考一下面对保罗这样的一个恳求，我们能够凭着良心，真正的凭着良心，诚实的自己来看待自己，问心无愧地说，我已经和上帝和好了吗？我有没有，我是真的没有辜负这个恩典，我已经存着敬畏上帝的心在追求圣洁了吗？注意最后一个问号，我们要去真实的面对自己心里面的这样一个状态，一个答案。